再来嘞，假设神奇之道，我们先丢另外一个叫轻松不费力的感受。什么叫不费力的感受？你在思考那些思维的过程，你有没有去注意一下，你思维的过程是不费力的，好像变成本能性的。记住，你思考思维的过程，它是轻松不费力的。这中间产生了什么感受？有一股在你意识心理解以外的能量一直在支持你，所以让你思考你的思维不费力。就回到我昨天谈的好了，我在讲话，中间牙齿、舌头、嘴唇涉及所谓的时间的缓慢、嘴型的圆形或怎么发音、舌头怎么配置。我现在假设我要讲假设这两个字，我必须注意怎么去操作让他讲出假设这两个字，你会发现我的嘴巴是打结的，因为我没办法用啊。但是我只要下定一个指令，我假设要讲，嘴巴就自然讲了，而且好顺，后面那一些话我根本都不用去思考，那就配合我讲了。我的思想根本跟不上中间我身体嘴巴在运转的那个节奏，它那个运转节奏是瞬间的，超过光速的。你以受时间锁系统那个有意识的运作，根本没办法跟它接轨的。是谁在支持你？你可不可以体验这种不费力？不费力哦，这个叫轻松不费力的感受，够神奇了吧？这个就轻松不费力，你们去体验一下，生活中太多这种东西了。就像我昨天谈的，生活是容易的，因为你眼睛张开想看、想触摸、想反应、想睡觉、想醒来，这些过程都已经帮你做好了，这些反应都非常自然，所以是容易的。既然是容易的，那么你的生活就是安全而且可靠的。所以这个就想到我办公室那个行政小姐，她最喜欢的口头禅就是 OK 的啦。我跟她讲说，我讲起来人家怎么讲，说像原住民的 OK 的啦，她说我没有，我的讲得很可爱，你的那个是原住民的，跟我的 OK 的啦不一样。她很好笑，就是有时候会喜欢跟她开玩笑。然后我去办那个签证的时候啊，去美国在台协会办签证啊，一走进去啊，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那个面谈的时间是最短的，我原先以为面谈时间会最长，结果都不是。一进去先脱皮带，要脱，难道我前面那个男生更倒霉，第一次过关没有，叫他脱鞋子。好，那边就延缓了很长，难道一直过关，过关到那个要按指模啊，我左手没有指头嘛，好啊，就一举下来，然后就他就马上就跳，我把这个情节讲给我们那个行政小姐。然后我就想到有一部电影情节，不知道谁演的，他说你要找那个炸弹客啊，就看他的手，因为通常都会有炸弹的痕迹。我就打电话去跟我们那个行政小姐讲说，哎，我的签证会不会下来，因为他怀疑我是炸弹客。啊，我那个行政小姐就很好笑，会，那你说你签证不会下来，他就是会顺着话然后恐吓我啊，他也知道恐吓不了我，两个就会这样开玩笑。我希望你们去体验一下，当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幽默会很棒的，幽默就有轻松，轻松你会感觉事情来得很不费力。所以轻松不费力两个感受是蛮好的，但是这中间所要延伸的第三个感受是什么？当你理解神奇之道的时候，接着下来的感受是什么？你是被护持的，有一个更大的能量一直在护持你，这是神奇的第三个感受。视为理所当然， 轻松不费力，你是受扶持的。一般人都在用这个啦，比如说基督徒很容易就是把所有的力量丢给上帝，上帝会帮他处理。啊，有些藏密的可能会修本尊，啊，我们传统民间，像我们台湾的传统民间可能会去拜拜，啊，一切力量丢给神明，啊，然后神明处理好了之后，他就很相信，因为神明确实给他奇迹，所以神奇有奇迹的意涵在里面。但是就赛斯这个能量个体，他希望你用它变成你创造生命的态度，而不是被某一个高大的能量体所框住，然后把力量丢给他。这个就是神奇第三个感受，这样懂了吗？要用它，用它，而不是被某一个东西所框。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假设从第一个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外面的东西都是你内在的投射，每一个东西跑到你旁边都是跟你合作的。那么应用神奇之道，你会体验什么叫和谐。把神奇之道跟其他的态度联合在一起，其他的态度跟它连接之后，会产生一个最符合自然基调的强大力量，非常顺畅，所以它有和谐的意涵。再来，神奇之道有一个放松的感觉。赛斯谈神奇之道里面，他谈一个说，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享受这些片刻，然后这些片刻随之完成他自己，而创造过程的一部分的确是放松的意识，放下，因为那会启动神奇的活动。放松，我们刚刚讲的是由不费力所连结的轻松的感觉，你现在要享受一下放松放下，因为护持力量才会跑进来。当你一直执着一直执着一直执着，你给更大本体的力量没办法进来的，所以你要学会放松。放松，这是神奇之道一个感受。再来，对不可预知的事件，你们可不可以信赖？相不相信你未来是自由的？你的未来不是命定的。回到基本功，我所有的未来都是我创造的。站在这个角度去看，你会对不可预知的事件产生信赖感，因为随时可以变了。你们去看一下，佛陀谈无常，无常哦，是不是可以跟不可预知连接在一起？或现代论谈不确定性，是不是也跟未来连在一起？量子论谈测不准，也是跟不可确定性连接在一起。这些都是目前慢慢要变成主流思考的学术研究，他们都肯定一切都可以自由的去创造。当你抓在这个主轴，你们把这六个感受拿来用，这个叫神奇。你的存在是不是很神奇？我刚刚只谈我的身体而已哦，嘴巴怎么讲，思维过程怎么思维，我都轻松不费力，所以我的存在真的是非常神奇。快乐必须建立在这种肯定自己有庞大的力量支持那种神奇，这个就是快乐的原理。假设从这边价值完成跟神奇之道连结之后，你用这几个感受去创造你的生命，你会变成什么？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负面状况出来了，负面状况出来了，依照价值完成，我建议的操作步骤很简单。第一个，一个负面状况出来你不喜欢，那你站在你的态度去看它的时候，你会觉得事件有没有很多可能性？有吧？你自己有没有很多可能性？有吧？这两个先连结啊，让空间变大，你不要受限于负面情况啊。再来，你从这个负面状况学到什么？就是在推演价值啊。你像我有一次我晚上睡觉头 头很痛，非常的痛。啊，我就在想，回到基本功，在觉察，我是怎么痛，懂我意思吗？好，看到痛的原因了，然后我就回到我刚刚谈的那个第三个感受，就是跳到那个第三个，就是我从这里面我看到什么东西要教我的，那我就去搜寻，搜寻之后他告诉我一个讯息，给我重新温习基本功，看基本功跟价值完成怎么连结，跟神奇之道怎么连结。好，我就转移到这个思考，然后整个人就思考那边的结构，七个节奏跟价值完成之间怎么串联，跟神奇之道六个感受怎么用，在那边思考那个编排，你知道到最后是什么？痛没了，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依照我专注于我想学的东西，那个事件丢出来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告诉你有一个方向在那边，你去思考它，落实它，它自己会完成离开你，这个就价值完成。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我根本没有很执着，我只是稍微放下原先负面状况的干扰，专注于我到底能够学到什么没有，从那边去研发，看到之后就比如说神奇之道就跑进来了，一切就轻松不费力的处理掉，这就是价值完整跟神奇之道接轨的运作模式。我讲得很细的，但是操作的时候你会淡淡的抓哪一些感受来用。所以刚刚我谈的有没有学到东西，有，他点的是要学什么东西，你可以从那边去看。再来，价值完成告诉你，每一个人当他为他存在的神奇而狂喜的时候，他增益了其他的个体，他也让全宇宙的成就无限的扩张，这中间有一个东西超越每个个体的，是什么？爱。爱我昨天有谈过了，依照那四个特质去理解吧，扩张它。爱，假设把四个特质跟价值完成累积并合在一起，你怎么理解？把神奇之道第一个视为理所当然的感受揪出来，环境在配合你，所以环境在帮你沟通，所以因为爱，神奇看到了，既然看到了，当然可以推演出快乐的效应，既然快乐效应已经出来了，你就知道你走的价值路线是对的。你今天假设在追寻，比如说建议的方式，你要走那个方式，那个方向一推回来，它不是快乐的效应，那你就要移动了，这样懂吗？所以快乐效应在赛斯的看法就是评估价值完成运转的轨迹适不适当的一个很好的通报系统。会有点模糊吗？因为这边有点综合，这可能是这三天演讲以来这边最难掌握的，因为有点难啊，这我搞了十几年啊，我其他的演讲场合我都没有讲啊，一般课我也没有讲啊，但是我臣服于恰死的临危啦，没有办法啊。所以假设我们从这边去延展的话，价值完成的路线，价值方向对不对，快乐的效应会出来给你评估，这中间神奇之道会扮演一个非常恰当的角色，告诉你事情有没有移转成功，有没有改变完成。所以你会发现价值跟完成之间穿插了几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感受，一个叫快乐效应，一个连接到神奇之道的运转模式。所以价值完成跟神奇之道在我的运作模式上面，两个是自然而然连在一起，而且一定跟爱连结，一定跟爱连结。而那个爱的连结，连结到什么程度？把所有最遥远最微妙的我全部都给你啊，因为我一动你们全部都改变了，我都可以提供你们需要的影响力，你说 你是不是在帮他们沟通、探索、创造，也要跟他们合一的欲望。这种爱就是跟价值完成连结出来的一个非常棒的氛围。所以当你体验这个，体验到深刻的时候啊，你看所有人是跟你合一的。这个可以掌握得到吗？没关系，有 CD 多听。毕竟我体验了摸了十几年，然后慢慢的抓到那个氛围，突破了，突破之后讲给你们听。你们假设那么快就体验清楚了，我真的是不要被我的话绑住，尽量羞辱我吧，这个都小事啦。因为回到你自己啊，你到底怎么开展？因为你的变化、你的成长、你的基本功的体验扩张到很大，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提供。我早期讲课我是很犹豫的，因为我怕有些想法丢出去之后没办法接受。我不管那个人念了几十年的赛事，有时候我都会犹豫，因为专注于基本功的伸展，所以我不要求每一个人一定懂我的东西。但我就是想讲啊，但是我记得我第一天演讲完之后，恰恰看到我犹豫，他说你不能犹豫。但是我本来刚刚的节奏是中间没有插那么多例子，因为我怕时间讲不够，所以我想一直讲一直讲，它能够扩张到什么程度，但是中间还是穿插几个结构。但是我要挑战的是说，可以让你们不断思考的东西，然后用例子，这样可不可以直接并行的运转出去？因为我以前讲课的时候，第一次去讲课在高雄分会的时候，学生是像听天书一样的，语言是即使说学諮商或者参加很多课程的，那二十几年的听我在讲课都已经听不到轨迹了，但每个字他们都懂，合起来的时候就不懂啊，味道我又跟他不一样，他光头我又没光头，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串联起来，因为赛斯借由真，然后用类似像真那种私人风格，把他的观念这样分散式的像散文式的交代出来。而我是学法律的，我们喜欢用金字塔式的原理丢一个观点去归纳演绎，归纳演绎，然后抓一个主轴啊，你说哪一个适合你们，你们自己用。观念本身随你演化了，你比如说丢一句话，你假设把人生的是非道理在跟家人争吵的时候拿来用，输赢是谁？我看没有输赢了，去外面争个输赢，用是非争输赢没有问题，但是到家里去争个输赢，你会发现我以前跟我姐姐吵架就是这样争啊，争的谁输谁赢，到最后你乱讲你乱讲，我就没辙了。懂我意思吗？啊，我争输了我也说你乱讲你乱讲，但是家庭的关系你断不了啊。哎呀，假设像我大哥一样，他比较魁梧哦，那个你在讲那谁赢？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是我最倒霉了。为什么？因为我跟我姐姐吵，跟我妹妹吵，哦，我不敢跟我哥哥吵，啊，我姐姐跟我哥哥吵了，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哥哥只跟一个人吵啊，我姐姐也跟我一样倒霉，她还要跟我哥哥吵，还要跟我吵，头尾两个比较没有。这个应该我姐姐不会去听的，不然她真的会打我。她吵吵吵输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菜刀拿起来就射过去了，强悍哦，非常强悍。但是早期会吵，现在很疼我。我每次出国，他就会问东问西的，你宽厚啊不宽厚？第一次出国，他是直接从台北下来，然后看我怎么用，然后教我怎么去处理。原先比如说我要带我爸爸去看我妹妹，去马来西亚，然后我就想说带我爸爸干嘛参加旅行团，去住我妹妹家就好了。我姐姐说， 你跟团，不然你像我第一次出国就被人家拦下来了，问东问西问了好几个小时，不要，命令我不要，他就这样命令我啊。那你会发现他有支配的那个命令你，但是他有很深的关心，那你怎么办？就接受啊。像他说一定要叫我买药在那个旅行箱里面啊，说怕我到那边水土不服啊，我就跟他应一句话，病我会自己会处理啦、啊、哦，他马上很生气呢。那你怎么办？我当然顺着他的意思啊。然后可能不装进去或半途拿出来都可以啊，或者都不用啊。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